今天信息题目叫回到原点，也许弟兄姊妹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 Albert 也不知道这是个信息的题目，什么叫回到原点，回到起初的点啊。这个礼拜是上个月我们是宣教主日，那下个礼拜我们就去退休会，所以这个礼拜呢，今天这天是很特别的一个主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所以问题在这里，我不能够开始讲一个很大系统性的题目，大家知道我喜欢短短的每个题目都讲很长，每个题目都自成段落，但是连续起来又是一个整体的信息。那今天因为受这些限制，我就想该讲什么呢？其实在上一次胡牧师来讲的时候，他跟我事先讲过很多的话，我们在电话里面谈了一个多钟头，他告诉我他在北京所做的工作，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最要紧的是训练领袖。那其实我也跟他说，我这么多年侍奉主下来，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没有足够的领袖。弟兄姊妹们，也许聚会人数很多很热闹，而且聚在一起灵里面都火热，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受过完整的栽培跟明白我们的使命，基督徒就永远是像现在的状况。而传道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有一天他离开了，很快他就看见那个教会就回到原来的样子，并没有得到多少帮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没有落实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指的是指大使命说的。做基督徒做了这么久，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28:18-20，甚至我们会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对他的11个门徒说，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前面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我们都会背，刚才我们也要求背，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心里一定在跟我一起背这段经文，大家都明白，明白不明白？真正明白，但是明白了有没有做到，那就不敢说。关于有没有做到，我们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有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基本上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理解应当是一致的。所以我说，所有宣教的工作到最后也都回到这个原点，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你理解了这句话，很多人说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真的吗？当然不一定是完全这样错误哈。我们可以知道福音书的记载，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最后一段话是记载耶稣基督临别的时候升天以前对着门徒们所讲的话，没有错，是这样。但是你也可以理解，这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第一个清楚的命令。我们很难知道说是这段话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跟那些门徒见面私下谈的之后还之前，圣经没有给我们足够证据。所以你可以说这是耶稣基督最后一句话，也可以说他复活之后第一句话，无论怎样都在有极大的重要性。耶稣说，所以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基督整个命令的核心跟终点。不仅这样，就是宣教来讲，这是回到原点，就是我们自己教会的经历也是一样。这个教会经过起起伏伏，感谢主，神的恩典没有把我们忘记，他一直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向着心，向着他的心，仍然从心里面产生爱慕，并且我也可以说，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心里面火热，把我们所关心的朋友弟兄姊妹们开始带来教会，这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我们回到原点，因为我来这边就说，我在这边没有别的使命，我的使命是要建立神的儿女，建立领袖，其实也就是建立门徒，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清楚自己做门徒的责任和应当怎样行走。所以就是教会来讲也是回到原点。不仅这样，我们自己教会，整个全世界各地的教会，现在的教会，我可以这样说，经过半个世纪那些教会增长的理论之后，你知道教会增长理论在50年代开始，去年上一世纪50年代开始， 一直到70年代如火如荼，每一个教会都在讲教会增长，好像讲许多的方法，但是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原点，我们理解到这些方法都暂时有用，不是长期有用。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健康要比教会人数的增长重要的多。所以现在的教会增长理论中间没有什么方法，第一个回到原点，就是回到教会的健康 Healthy Church。 一个教会如果健康，它一定会增长。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叫教会健康呢？就是我们肯不肯顺服耶稣基督的话，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做门徒。因为在做门徒的观念中间包含了一切教会增长的要素。不仅是这样，连神学界也是这样。不仅是这样，教会讲增长，神学院永远是跟在事实之后研究理论的。神学从来没有提出什么前瞻性的问题，都是事后弥补，寻找神话语中间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许多的时候我们讲到成功神学，因为除了成功神学，所以回到圣经中间找找看圣经神学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这个叫做神学。弟兄姊妹们，神学走了许多的路，因为教会有许多弯曲的道路，所以需要有人诚诚实实的在神的面光中间来辩证，看看到底我们走的路是不是合乎主的心意。现在又回到了原点，告诉我们神学上的理论告诉我们，做门徒不仅是个方法，而是实在基督教全部的意思。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要呼召我们，我们听见大使命，但是这个核心的命令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神学上的研究讲究到底哪一个是主动词。神学家他精通希腊文希伯来文，可以告诉我们表面上看见第一个字去，但是这个字是以分词的形式出现的，不是命令式的，是个分词形式。为什么它被命令主动式呢？因为底下一字叫做做门徒，因为做门徒这是一个主动，这是一个命令式完成式，所以前面的去也应当理解到命令式，因为你如果不去就不会做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们，从文法的分析，这个整个大命令大使命的中心点，它的动词重点就是做门徒。耶稣吩咐门徒，你们要去做门徒，什么意思？中文这个做字啊很含混，为什么？听起来声音像一样的，有两个做法啊。在小学时候我们学作文的时候，做法什么？作文的做哪个做啊？是人字旁一个做，对不对？做工具做玩具哪个做？绝对不是人字旁一个做，而是人字旁一个故，对不对？两个字都翻都应做做，声音一样。所以小学时候呢，老师考试在这个地方被扣分的人很多。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种事情？因为如果你真的要研究大使命，什么叫做门徒？什么叫做门徒？是哪一个做？中文的翻译是这个做，人字旁作文的做。事实上你看它的原文跟英文的翻译，英文翻译过去也有一些不是这样翻的，但是现在 NIV 跟一些新的版本都翻作 make disciples。 我们很不幸，中文里面翻译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责任在谁呀？责任不在那些新的门徒。等到你翻到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时，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叫他去做门徒，讲过就算数，你去做门徒就好了。但是英文里面说 disciple 这个字当作动词用，做门徒你要制作门徒 make disciples， NIV 翻作 make disciples。 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如果是神的门徒，如果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传福音，我们的目的不是传福音，是做门徒，制造门徒。我们要制造门徒。弟兄姊妹，这个观念的改变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我们在一起聚集的目的不是我来领受。如果你真正要完成大使命，你要去制造门徒 make others disciples， 意思说 make nations disciples， 是你要把万民做成门徒。弟兄姊妹们，这个观念对你我应当有相当大的改变。不是等在那里啊，我来做门徒，你不用来做门徒，我要把你做成门徒。这是耶稣对十一个门徒讲的话。光是这一点，我希望我们都好好思想一下。今天我们教会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肯去制作门徒。 不肯做门徒，不肯把别人做成门徒，可能我们自己都不是门徒。如果我们不是门徒，怎么制造别人做门徒？我们需要被制造。这里这个字我写出希腊文，你可以查，不是做门徒，是制造门徒。动词它的形态是命令式，是完成式。完成式代表一种永续的状态，已经完成了。意思说制造的过程在神的心意中间，在希腊文文法中间是一个既定必须做的事情，所以叫做过去完成式，用来代表最强的命令语气，也代表一种永续的光景。弟兄姊妹，你看看耶稣话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们要去在万民中间制造门徒。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马太福音28章这里的话是对谁说的？刚才我已经说过，对11个门徒。为什么这里耶稣没有说对11个使徒说呢？你看看在28章这一节最后一节最后一段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弟兄姊妹，你知道整本马太福音的核心在于制造门徒。我讲马太福音没有讲完，因为我发现弟兄姊妹听做门徒这个事情听了相当的长的时间，已经麻木了。今天我再回来讲这个问题。如果马太知道最后的命令是制造门徒，你想马太福音里面会不会包含着制造门徒的方法、制造门徒的要件、制造门徒的内容，有没有？而且从马太自己本身的经历，他被耶稣呼召，他原来在税干上面，你来跟从我吧，马太就跟随耶稣。然后到了后来耶稣上山设立12个门徒的时候，马太在其中。马太知道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在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凭着自己对于耶稣基督教导的认识，他有做笔记的习惯。今天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呢，拿了这个信息回去以后认真的在研究到底这里讲的是什么。好像帖撒罗尼迦，好像比利亚的人，保罗说路加福音记载比利亚的人甘心寻求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保罗讲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巴不得你们不是听我讲一遍而已，而且查查看到底我讲的是不是真理，是不是从圣经上出来的。如果不是，你们不需要遵守；如果是，那就不是我讲，是你自己找出来的真理。对于你自己找出来的真理，你必须福音，不然的话你没有路。神已经把真理亮光给你，如果你不照着遵行，你下面就在黑暗中间没有路。所以这里所讲的话，我不是说我一定讲得很对，但是我请求各位认真的查考。这里耶稣讲的话说你们要制造门徒，是对着门徒讲的，不是对着使徒讲的，不是对着使徒的身份叫他们去制造使徒，没有这意思。耶稣没有去叫使徒们制造使徒 make others apostle， 没有这个话。你要 disciple， 你要训练门徒，制造门徒，你们去制造门徒。使徒的责任不是制造更多的使徒，是制造门徒。而且这也不是使徒单单使徒的职分，并不是只有使徒来制造门徒，因为在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要门徒们去制造门徒。所以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到万民中间去制造门徒。弟兄姊妹，让我讲一句话，你们不要弄错了。这里面耶稣的最深切的关切是人，不是人数。有人说他福音要传遍地极，不错，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我们说啊，好可怜这些没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们要去福音未传之地、未到之地，把福音传遍地极，叫许许多多人数不过来的人，像启示录里面说的数不过来的人可以信主。弟兄姊妹们，耶稣讲，我说一句话，弟兄姊妹不要误会，耶稣这个命令不在乎人数，而在乎人。什么时候你能够把万民变成门徒就好了。什么时候你把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各种语言的人、各种文化的人制造成门徒，基本上这就对了，不是人数。所以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里面有一句话， 门徒们问耶稣说，得救的人少吗？弟兄姊妹，你要了解问这句话的心态。他们一定看见耶稣的执事进到一个地步，遇见了拦阻，很多人不高兴耶稣，要把他赶出去，要用石头打他，甚至对他的话拒绝。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跟他当面辩论。门徒们心里很担忧啊，我们跟随你，我们是少数吗？得救的人少吗？弟兄姊妹，你如果看看这句话，耶稣没有回答，根本不在他的心上。耶稣一回答，变成说我也想过人数早怎么办，从来没有进到耶稣思想中间。只有在那些门徒们要离去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六章有许多跟随耶稣的门徒要退去，耶稣说，你们也要退去吗？你们也要退去吗？只有这个时候耶稣表示说他关切，他所关切的不是人数，是有没有把这些门徒带好。真正耶稣到最后选的只有十二个人，尚且还有一个人背叛他。但是耶稣说够了，我把这十一个人带好，我的责任了了。弟兄姊妹，你有想过耶稣有没有能力带超过十二个人？我想有，但他只选十二个人，因此他不在人数。弟兄姊妹们，真正教会起来的时候，这十二个人翻动整个的，颠覆了天下。到现在西方世界仍然受基督教思想的余波荡漾。我说余波荡漾，因为很可惜在欧洲基督教已经不像这样有力量，甚至在美国也不像这样基督徒做好门徒，不像这么有力量。有些人告诉我说，我们来美国以前认为美国都是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但是我要问，是不是门徒？如果你只是挂名的门徒，挂名的基督徒，不是门徒，没有用。你是门徒，我跟你讲，天下的人都已经不信主了，你还可以制造门徒，你还可以一个一个的带，把他带成门徒，让他们跟随耶稣，整个的世界还会翻转过来，只要有一个就好。不是人数，是人，一个一个的人。基督教是非常人本的，但是不是以人为中心，不是自私的。人本的目的是把人改变向耶稣。做门徒的意义就是跟随耶稣，像耶稣。到了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些官府说，这些无知的小民从加利利来的，但是人们认明他是跟过耶稣的，是耶稣的跟随者。弟兄姊妹们，讲做门徒不是仅仅讲讲而已，是要跟随着去的，跟着走的。所以这里我说，耶稣的关切，终极关切是人，不是人数。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制造门徒的意义 make disciple 或者 disciple discipling 去训练门徒，甚至跟福音没有关系。大家不要弄错了，这是超过福音，甚至不是传福音仅仅叫人得救而已。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话讲错了，我们要人信耶稣，没有叫他做门徒。你信耶稣就好了，错了，你做门徒就好了。我巴不得你今天像以前没有听过一样，明白说救恩在你身上的目的不是叫你仅仅得救，是要叫你做门徒跟随耶稣。我再说，不是仅仅叫人得救而已，会不会救，会不会得救，会得救，但是有没有用处？对你有用，对耶稣没有什么用处。如果讲一句不好听的话，以前有首诗歌说，像我这样的人救来有何诸多，对吗？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甚至那个作诗人说，像我这样人救来有何多。如果你自己觉得这样救来有何多，因为你没有做门徒，等到你做了门徒，做一个算一个，每一个门徒都发生作用，因为门徒的意义包含了你去训练别人做门徒。回到原点，所有一切主耶稣的命令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做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有些人你不肯带人，你没有做门徒。你不要说我独善其身就好，我们也来聚会就好了，你没有带人，你就是忽略了大使命。你没有使别人做门徒，你的责任没有了，在神的面前你不能交账，听见了没有？如果你不使别人做门徒，你没有办法交账。大使命我告诉你，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做了没有？ 有一次前两个礼拜我们讲本地的福音，那时候我请了基甸会的弟兄们来讲，所以弟兄姊妹们有时候也很麻烦，我很不愿意请外面讲，为什么？他来讲的时候没有时间控制。上个礼拜胡牧师他讲得很好，但是我原来跟他讲你把15分钟留给我，我要讲这篇信息，他没有留给我，所以我再讲一次。很多弟兄姊妹抱怨信息太长，是有时候我信息讲长一点，但是都是因为我不能知道，不是说都不是了，有些时候我是讲长一点，但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时间不在我们控制里面，别人的嘴我就不能控制。今天我们有薄饼，信息要再短一点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来做什么，来听到做什么。你听到是因为等到时间到可以吃饭，那就讲越短越好，我也是如此。假如我的目的只是讲完大家可以吃饭很好，但是来听到的目的是叫你做门徒，听见了没有？怎么做门徒？怎么做门徒？做门徒不是方法，所有的方法集中在人身上。耶稣没有说印了很多的文字好了做门徒的讲义，我不是清干那些苦苦辛辛苦苦把门徒做门徒意义写成书的，写成文字的，我自己也出书，我不是清干这个。但是真正的做门徒是要靠人去做，弟兄姊妹们，工作是人做出来的，不是文字做出来的，工作是人做出来的，当中也有圣灵的工作，但是神打发人去做工不是仅仅靠你几篇文字而已，不是的。为什么要做门徒需要人来做？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带领他的人要知道怎么带他。有些人对这个方法有反应，对那个方法没有反应。世界上有这么多书，我们也知道看着这个书有反应，那本书没有反应，内容差不多。为什么？写书的人个性跟你不合，你对他的思路接受有困难，所以你不能看他的书。当然我们应该训练自己越来越宽广，懂得别人讲什么。我读书是非常 critical 的，批判性很高的，一面读我一面在想，如果我要写这本书我怎么写，我是主动的积极的在学他，所以我说他写的不好我知道，学的好我也知道，不是仅仅看过一遍。所以弟兄姊妹们，做门徒是人去做门徒，人去做别人，把别人做成门徒，不能光靠几本书。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时间，所以需要借助这些资料，我一点都没有否认这些资料的价值，但是神基本做工的方法是靠人来做人。做门徒的意义是要你去做，把别人做成门徒。不仅这样，为什么？因为做门徒的意义是生命的改变。做门徒的意义不是一大堆知识，是生命改变。这些人本来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跟过耶稣，他们认出他是跟随耶稣，为什么？生命被改变。怎么样会改变？慢慢来，受人的影响，受耶稣的影响，现在更重要，因为神的话在门徒口中变成门徒的教导，我们都受门徒的影响。弟兄姊妹，我说一句话，没有门徒没有福音，没有门徒没有工作。如果这个世界上门徒都灭绝了，基督教就没有了。没有门徒没有福音，谁去传福音？没有人，没有福音。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大使命的目的不是仅仅传福音而已，是使人做门徒。因为在这个做门徒的方法中间，这个传承中间，一代一代应当不断的有人出来做门徒，而且他们负责下一代把人做成门徒，总不能一个都没有了。所以基督教虽然2000年来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有兴旺的时候有衰退的时候，但是总是因为有人做门徒。这些日子风风雨雨，多马的问题，联邦法官把它刷下来，大家很悲伤，因为我们不相信同性恋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们，不要求别人，这是教会的责任。几十年来没有好好教导人，容让学校去教导同性恋，这哪里开始你知道吗？1963开始不许把圣经带到教会里面， 不惜把祷告带到教会里面，带到学校里去，就开始了。神的儿女不警觉，一步一步失去我们应当有叫人做门徒的概念。我们的影响力在哪里？你不一定是老师，但是你使人做门徒，叫他读圣经，圣经怎么说？罗马书讲的那么清楚，人犯罪的结果，男和男行可羞耻事，他们的女人变作逆性的用途，指的是什么？保罗那个时代已经有同性恋，保罗知道，但是他不愿意用很粗俗的话来说出来，带着含蓄的话说，可能那时候同性恋还相当含蓄，不像现在这样公开在街上谈，而且那些电影明星以为是风气。教会失职，导致今天有多么被批判下来，联邦政府那些法官也都政治性太强，不愿意得罪任何的人，教会你们州政府去办去。从此以后，加州的因为通过了同性恋法案可以结婚，所有同性恋都到加州来，那其他37个州不接受同性恋的就不会去了，他有地方去嘛。我们失去做门徒的责任，结果就要付上代价。你说没有什么代价，好，没有代价就没有代价，那对你不关心也无所谓，你只要使人做门徒就好。我们的责任是叫人做门徒，不管你是什么行业，你一样叫人做门徒。你是做教授的，在你的岗位上叫人做门徒，你是做生意的，在你的行业中间叫人做门徒。我有一对弟兄姊妹认识，他们是餐馆做餐馆的，到餐服去做工去，退休了，在餐服里面传福音。你有你做工的场地，你的职场就是你的福音，你的职场就是你福音的工厂。这是我们叫人做门徒的意义，叫他跟随耶稣，而不是仅仅说信了耶稣就好了。信了耶稣没有好，对耶稣没有好处，对你也许有好处，但是做门徒的意思是跟随耶稣到底，生命的改变。你跟随耶稣的路上，在你教导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才真正学会。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在你没有教别人以前，你所有知识都是头脑知识，需要有内化的过程，而使得内化过程最快的就是你去教别人的时候。每一个教过书的人都知道，当你要把东西教给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要搞懂，你搞不懂你就不能教，教了一问你就垮了，你就不能教。所以当你去带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属灵生命就会长进。当你告诉别人说礼拜三来参加祷告聚会的话，你说某某弟兄礼拜三来参加祷告聚会吧，结果他来了一看你不在，他会不会再来？当然不来。你要教说弟兄我们来参加主日学读圣经吧，你平常在家里根本不读圣经，他会相信你的话吗？你说主日学多好多好多好，很多弟兄姊妹上两礼拜做见证，主日学对他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初信的弟兄姊妹们得了很多的好处。如果你自己不做，你会带人来吗？你说他们去参加主日学就好。我妈妈以前这样，但她还没有信主以前，我有个亲戚遇见婚姻的难处，妈妈说你去跟他传福音去，我说你自己怎么样？为什么要我去传你不去传呢？他是你的表弟呀。我妈妈最好说了，我不会传，我还没信，能做吗？如果你自己不去身体力行，你怎么叫别人去做？你怎么影响别人？所以当你要影响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好好的做，好好的学。做门徒的秘诀没有别的，都是在遵行。这里说什么？一代一代传递下去。耶稣的话很简单，永续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在万民中间把人做成门徒。弟兄姊妹，如果他真正听见这话，把人做成门徒，在那些被做成门徒的人中间，就听见了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所以他再继续去使万民做门徒。弟兄姊妹们，耶稣的话里面包含了永续的能力 ，perpetual。因为门徒制度本身也代表了不能间断的使命，而且门徒这个字，我们中国都懂，我们中国人都懂。是最早的教育制度。我们都说至圣先师孔子，为什么？孔子弟子3000，入门弟子72士，对不对？他带了72个人周游列国。这个 孔老先生怎么教书的？什么都可以当教材，他是教师，什么东西都变成教材。所以门徒制度中间是最古老最古老而且最有效的教育方法。我们都讲师承某某某某某他的老师，西方教育也是这样，无论是苏格拉底，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而且他们的教法在整个的大学制度出来以前都是小小的教室，小小的人数，不太多的，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五个，一个带三个，这样子的，不是很大规模。前两天我看见一篇文章，讲到台湾的学校大学开始萎缩，因为大家都不生孩子。其实这个因呢，20年以前种下的，十几年以前就有了小学需要关掉的这个现象，因为小学生人数少了。我们从前班上上课是五六十人，我想跟我年龄也相当差不多。现在在台湾上学二三十人，就是一般了，人数减少了，当然可能是好处。在有大规模的教育，知识成了重点之前，生命是第一。什么叫教育？教育就知道你生活，教你怎么生活。所以从前讲的教育不是德智体群，不是把智育分开来的，尤其不是文科理科分开来的。这些日子我们这个年龄 reunion， 高中毕业50年以上，大学毕业也40好几年了，在一起谈论从前在台湾的制度是甲乙丙三组，后来甲乙丙丁四组，那些功课好的人认为是他应该读甲组的，都去读了甲组，啊，那些对理工不感兴趣的人开始做文科，乙组甲乙都不错，到丙组生物方面知识，现在我听说把医学院放到丙组去了，有道理，但是这样分组把人分化了，所以读理科的人可以文史一窍不通。那天我跟陈吉明教授在谈，他说我们的问题是对西方文化太不了解，所以读起西方的神学困难重重，完全同意。他说我知道我自己这方面差，所以拼命去补文史方面的知识还是不够，不像这里美国的孩子，他们自然有这些西方文化的素养，不是个个都是读理科的。我说这话的意思，什么叫教育？教育是整全性的，帮助你生活。教育这个字的目的，这个字拉丁文原来意思就是把孩子抚养大，这个叫教育，不是送在小学高中大学研究院还博士后，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小学读完不能生活，赶快叫他去读中学去，因为读完中学还是不行，上大学吧，不然你找不到工作，这样才去读书的，这个不叫教育。还要分出这职业学校，那个是什么学术学校，这样分法是不能理解的。结果就造成有一些人，他只会在学校里面只能做教书的工作，因为他不能在学校以外的人群生活，他一点没有 EQ， 不知道跟人相处。我就是从前没有文理分科，也没有什么 IQ 好的人一定读甲组或者什么，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有很好的 IQ 没有 EQ， 你怎么生活法？你的生活需要别人帮助，因为你对人间的事情一窍不通。有一句我们讲俏皮话，七窍通了六窍，就是一窍不通。什么叫教育？教育教导你生活。基督教的教育是不是教育？当然是教育，教你知道怎样做一个门徒，教你好好做基督徒，教你怎么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忽略就忽略了使人做门徒。到底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第一个是凡字，凡门徒熟知耶稣的吩咐，3年半跟他在一起，耶稣所讲的事情，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跟他们所看见的随时即兴的教导，他们都清楚。有时候耶稣问他，我所说你们明白吗？他们大概也不好意思说不明白，明白了。尤其我读马太福音13章，每读到那里我就遭头皮，我说哎呀，这些门徒们太聪明了，那些比喻我读了多少遍还是这种前两个是什么？撒种的比喻，麦子跟稗子比喻，为什么懂？耶稣讲了。那其他5个比喻呢？ 耶稣说，你们明白吗？明白了，我还不明白。我告诉你，我读圣经很多不明白的，我看过很多人不同讲法，但我说真的耶稣这个意思吗？我还有怀疑。门徒们不是囫囵吞枣以为明白了，就是他们真正明白了，高过我们，那我也不大相信，多半是不好意思，不能说不明白，三年还不明白，当然明白，是吗？真的这样吗？我们读圣经真的明白吗？不一定。所以凡我所吩咐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耶稣所做的，门徒们都虚心接受，然后呢教训他们遵守。这里是教导的责任，使人做门徒，你要把别人做成门徒，你的责任是教导。教导有千千万万的方法，我们至少说身教言教，有些人没有口才，但是生命很好优秀，用身体力行带领。有些人很有口才，能够吸引人来，但最终还是要考验他到底懂得多少，实行多少。然后说，凡我所教训他们的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重在遵守，叫他们遵守你所教训的。所以你还有监督的责任。今天的问题是，做完礼拜以后，这个牧师一点没有办法监督，怎么监督法？我怎么监督？每一个人都要去监督别人，你所带的人你要监督，一两百个人根本不可能监督，除非有十几二十个人都在监督，都在做，都在彼此勉励。这个监督不是管的意思，看你做了没有。这是教导，监督是教导的方法之一。如果你不看重你所教导的，你一定不会去监督。今天我讲门徒，我没有别的要求，要希望每个人都学习做门徒。我怎么做法？当然要有弟兄姊妹一同配合，同心配合，所以教导一定是每个人责任。好，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讲的我们明白了。门徒做了多少？什么是门徒的教训？门徒的教训是什么？如果你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看见教会刚刚开始聚集的时候，彼得在那里教导他们，这个叫使徒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们，第一代的门徒他们所产生的叫做使徒的教训。等到第一代半，我说第一代半 one and a half generation， 现在讲教会增长理论非常喜欢讲这个字，叫一代半 one and a half， 一点五代，指着像保罗这样的人，像提摩太这样的人，提摩太应该算第二代，保罗也是在使徒中间，从使徒的教训变成使徒的书信，使徒的书信被收集起来成为正典。因为使徒们一代代的过去了，为了保存耶稣对他们所吩咐所教训所教导的，使徒们的书信被收集起来，成为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旧约新约。因为保罗的书信里面一直引用旧约，彼得一直引用旧约，约翰一直引用旧约，所以我们知道旧约重要性，把犹太人的旧约也变成他们正典化之后，教会接纳犹太人的圣经，这个叫新旧约全书。弟兄姊妹们，今天耶稣所吩咐的，我不敢说100%，因为约翰告诉我们说还有许多事没有记在这个书上，但是重要的我相信，因着圣灵的拣选，当初使徒们神给他们智慧都在神的话语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要明白凡耶稣所吩咐的吗？你从哪里去吩咐呢？从哪里去明白呢？圣经是你的蓝本，从圣经里面找到耶稣一切的吩咐。还不只是新约，旧约里面这样说，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换句话说，所有的旧约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今天我们新约都没有读好，旧约更不要谈，大家都不敢读旧约，读了也不明白，但是有方法的，可以读的。所以从初代教会使徒的教训，到使徒的书信，一直到圣经的教会的肯定，这是我们要读的东西，这是新约。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做门徒的时代，我们怎么做门徒？我们怎么制作门徒？我们怎么样被造成门徒？很简单，明白圣经，你明白耶稣的吩咐，然后呢，教导圣经，你要传递。第三，你要实践圣经，因为圣经是内化的过程， 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是靠神的话语的改变，不是靠其他方法，不是靠外面的模仿，不是靠立志遵行。有很多人喜欢，非常喜欢读圣经里面人物的个性，他认为个性多多了，耳濡目染会改变，我就会像他那样子。但是真正个性的改变，是因为神借着圣灵把圣经的话放在你的心里，而这个力量是改变你的力量，这个是内化的过程。你知道内化是生理学上的名词，我们吃了东西以后就变成我们自己一部分，这个叫内化。如果你吃什么就变成什么，不要讲别的，你常常吃牛奶，身上就有牛奶的味道，尤其小孩小 baby， 你知道啊，一股奶香，因为他只吃牛奶，是吃的别的多了，味道杂了，所以你搞不清楚。你如果一直吃牛肉，就是牛的味道；一直吃青菜，就是青菜的味道，一定的，没有办法改变。吃什么像什么，这个叫内化。如果你没有把圣经内化，变成你的生命，你怎么办？看电视，到了最后，电视内化在你的里面，那些 soap opera 都进到你的心里去，进到你的脑子里。你说我不受影响，很难，很难，很难。到底什么东西改变你的生命？神的话呢？还是那些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看，今天我电脑知识也用上了 ，GIGO， 这是我很早学到的东西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垃圾进来，垃圾出去。什么东西改变你生命？是电脑呢，还是神的话？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看小说，哦，琼瑶的小说看着一个都哭得泪人儿一样，男男女女都哭，天天被琼瑶影响。有这样的人，我从前也看武侠小说、金庸的小说都看过了，哦，看完就幻想自己是郭靖大侠，会受影响。你说不受影响？你找一个不受影响给我看。如果这些反面影响在你是真的，你如何能不让圣经成为你正面的影响？你怎么能不读圣经？我知道很多人跟我抱怨圣经读不懂，所以今天发的夹页单张，我要开一班怎么样读圣经，这是基本读圣经的方法。现在不用看，你回去慢慢看，希望你来上课。我不敢说别的，我只是说我可以教人家怎么读圣经，至于读出什么东西来我不能担保，但是我相信会有结果。弟兄姊妹们，读经是生命的内化学习，而且在教导方面你要发现教导的恩赐。有些人有恩赐但是不去用，等于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讲制造门徒，受浸是一个起点。很多人把受浸当作得救，不是，受浸是做门徒的起点。为什么？你顺服受浸，你遵守神的命令受浸，是你做门徒的起点。耶稣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是给他们施浸，不是他们自己施浸。因为这是表示人的顺服，你肯受洗，你的结果下面就是你开始做门徒。很多人信耶稣，你不受浸管不了你，你受浸的结果表示我有 commitment， 有一个投入了，我要来做门徒。不是说受浸买了你一个权柄叫你能够享受薄饼。的确一个老弟兄，他的太太不明白，以前问他说，你这么羡慕那些教会吃这几块饼啊，以为是这样，当然不是。可是你受浸是做门徒，我不是跟你讲得救的真理，因为你们已经得救，很多人知道得救。若是没有得救怎么办？知道的人教导他们，让他们明白，好叫他们一同受浸归在主名下来做门徒。要为着今天在教会中间还没有人信主来福音做福音听福音的人感谢主，因为这是你的机会，你可以带领他。耶稣的权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弟兄姊妹们，一般我们的领会是传福音的需要，所以把天上的权柄给他。但你能不能想象这是耶稣做门徒的权柄呢？为什么门徒们可以制作门徒？因为耶稣把权柄给了你，不是叫你去用尽一些的苦行叫别人做门徒，用你的恩典，用你的爱，用你对圣经的知识， 吸引他们来跟随耶稣。在你身上耶稣基督的荣美，他的生命在你身上掌权的结果叫人羡慕，所以他来做门徒。耶稣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从父神领受的一起交给了这十一个人，因为制作门徒需要权柄。你看保罗带领教会遇见很多的攻击，很多的难处，从来不灰心。为什么？权柄在神那里，不是我的。如果我奉我的权柄去做事，等到我受了打击，我就没有了，因为是耶稣的权柄。你可以不尊重我，但耶稣的权柄还在那里。你不尊重的结果，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教导，不顺服权柄的叫自取灭亡，不是随便讲的。权柄是神给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制造门徒。最后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什么意思？这表示耶稣的关切，他一直在看我们，一直在看我们，不是看有没有传福音，是看看有没有做门徒，制造门徒。你看整个大使命中间没有一次提到福音吧，但是门徒是核心，制造门徒是核心。耶稣说，如果你们制造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有些人讲话不准确，我知道有很出名的牧师讲，你去传福音，教会就与你，神就与你同在。不是的，你制作门徒，教会神与你同在。林道良牧师就这样讲，他看重主日学，在主日学教导说，只要一个教会教导圣经，神就与他同在。他把它简化了，我想没有错。如果我们真正的做门徒，耶稣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安慰自己的话。你说有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保险耶稣与我们同在，好吗？你去保险。如果我开保险公司，我不卖这个保险，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遵守神的命令，做门徒，我相信神的话语是这样说的：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指着他自己的心意来说的，因为耶稣看见了这件事情，到现在还在观看这件事情。